感谢主带领，让小弟今天还有机会啊，再次来到我们集美教会。我大概稍微算了一下哈，上一次来的时候大概是去年四月了，所以大概隔了一年，那时间很快。那我当时退休的时候也是在我们集美教会，我离开六年，已经退休六年，一眨眼很快啊，现在已经进入第七年哦。那想也蛮长的时间没有回来跟大家见面啊，刚好今天有这个机会。那我看我大概知道安排表示我们的林传道，我想说那林传道算我神学院的学生啊，算老师回来看一看有没有长进所以下午我们就请他负责主持下午的聚会。那也感谢他给我这个机会了，因为不是说每个退休传道想上台人家都肯给你机会的，不一定啊，所以我还是非常感谢。那我今天早上想跟大家一起来学习分享的是认神展示啊，认神展示。首先我们看一节圣经节哈，哥林多前书第四章啊，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九节，在新约232页，哥林多前书四章第九节，这里说：我想神把我们使徒明明列在幕后，好像死罪，好定死罪的囚犯，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这里是保罗所说的。这一段圣经以前虽然读过，总是很快就看过去，也没有特别的什么印象，只觉得说保罗这样讲啊，说他们像一台戏给人观看。那在最近无意中在看到这一段，重新做一个反思。我在想，保罗他们是使徒，那其实我们在保罗所讲的很多道理可以延伸到我们今天的信徒，所以很多我们一样可以适用，也可以学习。因此他在这里谈到一个重点，他说神在幕后，在幕后的世代，他这里说好像定死罪的囚犯。好，这个定死罪的囚犯我们先把它拿走，就是说这些信耶稣的人，神安排我们在世界上就像成了一台戏，一出戏一样。那戏当然是要演给人家看的，要有观众，所以他下面讲给世人和天使观看，世人跟天使。那我后来在想，保罗他讲的有他的道理。我们今天信耶稣，或者说耶稣拣选我们，当然希望我们能够得到永生，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得到永生。可是在目前呢，现阶段我们已经受洗信耶稣，我们还活在世上，毕竟只有少数的人受洗不久马上就离世，那是少数人。我们大多数的信徒受洗以后还有一段很长的时间在世间活着，因此我们是活在世人眼前，只是天使我们没有看到，我们也是在神、在天使、在魔鬼、在世人眼前活着。那神安排我们、拣选我们，在这个社会、这个世界、这个团体，包括教会的属灵的团体，真的像一出戏给人观看。所以我们除了本身信耶稣想得永生，那是一个目标，将来进神的国，那是将来。可是在目前现阶段我们要活的，你要想神在看你，天使在看你，世人在看你，你周遭很多不幸的亲戚朋友邻居都可以看你，很奇怪人家对基督徒特别会另眼相看。有时候一般人可能做坏啊，微微做歹，他也不觉得怎么样， 可是你基督徒稍微一犯错，马上闲言闲语就来了。所以我们真的是在众人面前被观看。那既然我们是神的儿女，我在想保罗他这样讲，神把他们放在世人天使面前让人家观看，我用这个角度切入，基督徒是配得起也经得起人家检验的。如果说你经不起检验检视，经不起人家看你，那你还不算很成功的基督徒。那神肯把我们当作一个我们这样形容可能不是很恰当，当作一个非常完美的东西展现出来。神既然肯的话，他一定对这种东西这个对我们有信心。如果没有信心的话，一展示糟糕，这个作品不好，会很没面子的。所以神肯把我们放在世人面前来展示，神绝对有他的把握。好，我们再看一节圣经节哈，新约圣经以弗所书第二章，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以弗所书二章十节，在新约270页，270页，以弗所书二章第十节，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在这里也是保罗所说的，他说我们原是神他的工作，在基督里造成的。我们的和本圣经这里说我们是神的工作，让我们一种错觉，只是一个工作而已。那刚好以前一段时间在神学院上课那这一段圣经刚好是我教授的，保罗的书信刚好是我教的，所以在这里花很多时间去找，后来才恍然大悟，发现其实这个意思，保罗意思很好，他意思是说我们每个信徒在神的手中我们在旧约圣经也有讲，神像那个师傅捏陶土的那个师傅，匠人师傅，所以我们每个人就像陶土，在神的手中，神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师傅，也像艺术家一个大师，我们在他的手中，任凭神把我们捏造成不同的器皿，而且他这个器皿不只是可以用，它非常美好所以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我们想每个信徒真的是全世界都独一无二的，其实我们自己的家里的亲兄弟姐妹，包括你的双胞胎，外表可能很像，个性可能有些不一样，所以每个人都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还有你长大以后你的生命的历程，你所遭遇的人，你的恩赐，不同的环境，然后慢慢把你酝酿，造成什么样的器皿。所以神不单把我们造成可以用的，而且是很用尽心思造得非常美好。所以有的范例说，都是每一个我们都是神所中的最美好的艺术品。而且可以用，不是只能看的，有些东西只能欣赏，有些东西只能欣赏不能用的，有些东西能用不能看的。那我们是能用又能欣赏，都是独一无二。那要把我们造成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信徒，你想要费多少心思？不只是构想构图要做什么如果说我们是在神这位师傅的手中，那师傅神手中心中一定有一个概念，他准备把我们做成什么样的器皿。 好像保罗被主耶稣拣选的时候，他不是要到大马色的那个路上去逼迫基督徒吗？后来被神的主耶稣的大光照到瞎眼了，后来神主耶稣安排一个人去提醒他，为什么他的遭遇会这样子，然后也顺便宣告保罗，你是耶稣所拣选的工人，将来你的传道的方向，外邦使徒，在使徒行传第九章，他被拣选以后，好几次，他的经验，还有他后来的几次的公开的场合，他来见证这一段，他本身的一个很大的转变，从逼迫基督徒到为耶稣来奉献一生，这么大的转变，其实他就讲这一段过程，里面他常常谈到一个问题。被拣选的时候，他就被告知，你将来做什么工作？不单是做传道人，你是要做外邦使徒，特定的工作方向。同样是使徒，像彼得他们是对犹太人的，彼得后来慢慢的牵涉到范围，接触到外邦。那保罗他就比较正式赋予他的功用是在外邦的使徒。就赋予他一个方向，所以像这个一样，神今天拣选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不同的工作性质，只是说有时候我们没有察觉。但是要把你造成一个特别的器皿，你一定有一个主人，里面心里一定有一个构想。我在很多年前，那时候我还负担台北教会，有一次星期天，教会有事情。没有休假，刚好又有客人来，那个空档我就带一些客人到那个建国花市去逛一逛，就在快到建国花已经到建国花市的时候，就带他们这样逛，刚好走过一个摊位然后听到，因为他很多摊位，突然间听到有那种瓦器在撞击的声音，下气，其实它是茶壶啦。陶土做的茶壶，可是我一听那声音，锵锵，好像那个玉敲到金属，很好的金属，很清脆。有时候我们会在教会或者家里偶尔泡茶，你把那个茶壶稍微锵锵锵一下，很浑浊的声音，你不能乱锵啊，那个敲你不能乱敲你要。就站在这里，你太用力会破掉，所以有人要测验那个土质好不好，稍微用盖子稍微敲那个茶壶那个 茶口的边缘或者壶身，大多数大概80%-90%的茶壶发出的声音都很浑浊，瓦器跟它下片，古代我们那种瓦片的声音很浑浊，很低沉，啪啪不清脆，就我听那个声音锵锵，我们说金石之声，金石之声，很清脆。我就回头看哪里来的声音，哇，一个摊位，通通清一色的茶壶，可是外表那个颜色有点黄色，土黄色，我远远一看那颜色，我觉得不是特别漂亮，可是那个声音很吸引我，我就问那个老板，为什么你的茶壶会这么每一把拿起来敲都是那种声音，每一把都很清脆它卖很贵，差不多30年前，差不多5-6千块以当时的市价来讲，算贵的了我没有买，我后来隔很多年，我很怀念那个声音他说你看我这个茶壶颜色不是很漂亮。它是一种特别的陶土，经过烈火，大概温度1000多度这样烧，很多会坏掉的，有的经不起那个那么高温的煅烧，很多会裂开断掉，所以可能10只里面剩下没有几只，成功率不到一半，所以他说他要卖很贵， 啊。我后来一直在想，就想保罗这一段道理，我们今天是神手中的，其实翻作器皿，我们是神手中的杰作。那当然是神是耶稣是主人啊，他要把我们捏造成什么，做什么功用，那是在他的打算。可是你要从陶土变成一个成品，要经过一个煅烧的过程，那个过程才不简单。如果你这个过程没有熬炼过，可能就坏掉。如果说你今天一个信徒没有被耶稣这样透过各种环境机会的锻炼，你可能在过程里面可能就失败，或者说虽然是平平的啦，也没有什么特色啊。啊，有时候我们信徒安分守己，可是你说在世上发光吗？好像也没发什么光。犯错吗？也没有。但是很积极面发光，很吸引人，好像又没有，那就平平的。那其实神造我们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杰作。那既然是杰作，你想，如果说你今天是主人，我做一个很美好的东西，我很高兴来展示。如果这个东西我做的失败，或者不够理想，不够美好，我想我不敢展示。所以今天如果说主耶稣肯把我们放在世人啊、社会啊，或者天使魔鬼面前来展示，他一定对我们有相当把握。好，我以下要用圣经例子给大家参考。我们看一下约伯记啊，我首先想到约伯，看一下旧约约伯记第一章。约伯记第一章啊，第六节，旧约627页。627页要笔记啊，第一章六节。有一天，神的众子来侍立在耶和华面前，撒旦也来在其中。耶和华问撒旦说：“你从哪里来？”撒旦回答说：“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耶和华问撒旦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第九节。撒旦回答耶和华说：“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呢？你岂不是四面卷上篱笆，维护他和他的家，并他一切所有的吗？他所做的都蒙你赐福，他的家产也在地上增多。你且伸手毁他一切所有的，他必当面弃掉你。”耶和华对撒旦说：“还他所有的都在你的手中，只是不可伸手加害于他。”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我们读到这里，约伯记的故事啊，我们大概也是最熟的，就是前面这两三章。约伯受熬炼啊，我们平常讲约伯就是直接的，他很自义。但是你也想，一个人要自义也有他的条件呢，一个人要骄傲也有他的条件，他才骄傲的起来呢。他不是说一无是处，他有他的条件啊。那我们在这个故事里面，我们来想约伯的故事是怎么样起头的，怎么样起头的，神起头的。所以我们刚会读到这个第八节他整个前面的 场面好像那种好像灵界天庭的一个场合一样然后神第八节，耶和华问撒旦：“你曾用心观察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如果说约伯是神手中一个器皿，现在神就是非常满意这个信徒，所以神主动向撒旦等于是提出挑战了，提出质询，是神主动的。一开始不是魔鬼来主动的，是神主动向魔鬼提出来：“你有没有看？用心去看我的仆人，用心看呢，不是亲自看一下呢？”神，你看神这样问真的是以人立场来讲，也蛮大胆的，就是对约伯有信心呢。你有没有用心去看约伯？我的仆人， 这里提出三个形容啊，地上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后面三个修饰呢，完全正直啊，远离恶事呢啊，没有人像他啊，这都是信仰的问题呀。所以等于是在这个阶段，其实这个阶段哦，约伯还很不完全，对不对？他还有自义的缺点，他还不知道啊。可是在现阶段，我们看其实神对他已经非常满意了呢，哦，所以问撒旦，你有没有用心去观察我的仆人？哦，神的用词是约伯是我的仆人，你有没有用心去观看他？他的情形怎么样？那魔鬼回答，他会那么热心，还不是因为神你照顾他，把他保护的那么周到，哦，撒旦有他的一个讲理的角度，哦，有些人真的是这样，当神把我们保护得很周到的时候，太安全，他没有抗压力，哦，那还是很脆弱的。那约伯是什么那么脆弱？神就说，好啊，那可以啊，我不保护他，但是你不可以要他的命，解除那个，我常形容那好像一个防护罩，神的保护好像一个无形的防护罩，把他的周遭、他的儿女、他的事业通通保护得很周到。那撒旦说，还不是你这样把他保护得很周到。神说，那可以啊，你可以伤害他，把那个防护罩拿走，随便你怎么去伤害他，但是有底线，不可以要他的命。哦，所以这个故事是这样开始的，而不是说一开始就撒旦游来游去啊，看到神开始去控告约伯，不是，那个意义不一样。这里是神主动提出来，你有没有看我的仆人约伯怎么样？好，你不相信，好，你可以测试攻击他，没关系，那个攻击很厉害的。所以那个从那个第十三节以后，一口气哈，我们看一下也好。十四节这里啊，他这里连续啊，连续，因为他总共十个儿女啦啊，十个儿女，七个儿子，三个女儿，那他们这个家族不错，常常一起在聚餐啊。从十三节开始，约伯的儿女在他们的长兄家里吃饭喝酒聚餐，突然间有人来报告了啊。十四节见约伯说，牛正耕地，驴在旁边吃草。示巴人忽然传来，将牲畜掳去，并用刀杀了仆人。这是第一个，哦，他们在聚餐的时候，哦，牛正耕地，驴在旁边吃草。突然间，示巴人传来，把这些牲畜通通掳走，而且用刀杀了仆人。哦，这是第一次啊。十六节，他还说话的时候，又有人来说，神从天上降下火来，将群羊和仆人都烧了，唯有我一人逃脱。这是第二个，羊，突然被天上降下火来烧掉，仆人也烧死了。第三个，十七节，他还说话的时候，又有人来说，加勒底人分作三队，忽然传来把骆驼掳去，并用刀杀了仆人，唯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这是第三个，骆驼，有加勒底人分作三队，可见啊，那些人数很多，把骆驼通通掳走啊。那你要知道约伯的产业，这些牲畜有多少？第三节啊，第三节，他的家产有七千羊、三千骆驼、五百对牛、五百母驴，并有许多仆婢，这是他的产业。说这些通通一下子通通，不是死掉就是被抢走，等于是破产。瞬间破产，更严重就是说，后面他的十个儿女，十八节到十九节，他们在聚餐，突然间有狂风吹来，把那个帐篷、房子通通击倒，哎，这十个儿女都死掉，财产没有了，仆人死掉了，儿女十个瞬间都死掉。 哎，这种打击不可以说不大呢。任何一个小小事件，任何一件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都难以承受，真的都难以承受。我看一般人没有办法去承受。以前总会那个谢顺道长老他说，他是私底下聊天，他说一般人几乎没有人呐、世上几乎没有人一个人可以承受这些灾难，瞬间碰到这种事情，约伯碰到了。结果后面我们看那个结果，看一下结果，一章二十二节，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并不犯罪，也不以神为愚妄。看后面小字，或作也不妄评神，不敢议论神哦。他之前那个20节21节，他还俯伏敬拜神，碰到那么大的打击，他也不晓得原因。就是莫名其妙，突然间这么大的灾难都临到。有些人会发牢骚，他没有，他是俯伏敬拜神，他不犯罪，也不用言语犯罪，也不议论神。所以那个小字不错，不妄评神。有些人碰到苦难灾难，就批评神了，妄论，就他在这里是不以口不以言语犯罪，所以等于说他经过这个考验。这是第一次，所以我们在这里就感觉到说，你把它回归我今天讲的一个基本的主题。如果我们被训练得相当好的程度的时候，我看神对约伯的那种信心也会在我们身上。问题是我们有没有像约伯那么坚强？好，我们再看第二章，第二大段的。一节，二章一节，又有一天，这是另外一次了。以后，神的众子来侍立在耶和华面前，撒旦也来在其中。耶和华问撒旦说：“你从哪里来？”撒旦回答：“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耶和华问撒旦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你虽激动我攻击他，无故的毁灭他，他仍然持守他的纯正。”神回答这个撒旦啊，你之前虽然激动我去攻击他，结果他还是没有犯罪啊，还是持守他的信仰啊。第三节那个仍然持守他的纯正，就是信仰还是守得住。我们再看第四节，撒旦回答耶和华说：“人以皮代皮，情愿舍去一切所有的，保全性命。”五节，你且伸手伤他的骨头和他的肉，他必当面弃掉你。耶和华对撒旦说：“他在你手中，只要存留他的性命。”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击打约伯，使他从脚掌到头顶长毒疮。约伯就坐在炉灰中，拿瓦片刮身体。他的妻子对他说：“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你弃掉神，死了吧。”约伯却对他说：“你说话像愚顽的妇人一样。难道我们从神所里得福，不也受祸吗？”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便不以口犯罪。这里是最后的结果。第二阶段那个考验更厉害，跟前面那个模式很像，一样。神主动跟撒旦讲，那段都一样的你有没有用心看我的仆人约伯？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跟第一大段都完全一样然后神顺便告诉撒旦：“你之前虽然激动我，让我去允许你攻击他，让他碰到灾难，他没有失败啊，他是持守他的纯正。”我们在这里看到撒旦的理由真的很可怕。他说问题是说你还是保护他，虽然财产没有了，儿女没有了，都是身外之物啊，顶多是心里难过啊，你且伤害他的身体 你伤害他的身体看看，他会不会像这样这么坚强？神说好啊，你看，我说我们看神很有信心，神对约伯很有信心的。通常我们是讲说人对神有信心的，在这里是反过来，神对约伯很有信心。我觉得哦，不简单呢。如果我们今天一个信徒哈，能够努力追求经营我们的信仰，能够达到一个程度，神对我们很有信心，我觉得哎，你可以得到安慰了。神对我们还是有信心，问题是。我们有办法让神这么放心吗？哦，那我们看神很放心，神还是给他一个底线。你不可以要他的命，你可以伤害他身体，不可以让他死掉。哦，既然我在讲哦，魔鬼既然逮到这个机会哦，他就想尽办法啊，好伤害他身体，全身长疮毒疮。偶尔我们身体皮肤有一点不舒服，长个什么什么小小东西，我们就很不舒服的。他全身呢，哦，全身长毒疮，所以你看他后面哦，哎，第八节，约伯坐在炉灰中，拿瓦片刮身体。为什么要用瓦片刮？都是毒疮啊，会流脓流汤啊，有的很痒，又不能抓，一抓又抓破皮呀，啊，哦，又感染啊。哦，所以他没办法用瓦片刮身体呀，啊，很传神的，哦，就是 只剩下命还在而已啊。那更可怜就是说，他的太太，哎，又给他泼冷水。你到这种程度，你要持守你的纯正吗？一说你还要神吗？哦，约伯没有摇动，他反而提醒他，哦，我们从神所中啊，哦，所以他讲的有道理呀，啊。啊，你像一万的妇人呐，啊，我们从神手里得福气，不也受祸吗？在这一切事上，约伯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在这两个阶段，第二阶段比第一阶段更难，考验更大，而且是很大、很真正的苦难。那个苦难哦，对我们来讲都是身临其境的。财产，我们还没有他那么凄惨。财产，儿女死掉。妻子不能同心，妻子还泼冷水。有时候你说，哎，互相扶持，碰到苦难互相扶持，他这么大的苦难，妻子，哦，不鼓励他了，还泼冷水。所以，哦，肉体心灵都受煎熬，可是他对神，约伯对神没有放弃。相对的，你看魔鬼还没攻击约伯之前，神就有信心啊。所以我们就可以发现说，哦，两次神主动跟撒旦提出，你看我的仆人约伯可以把他拿出来展示。为什么要展示？我们用保罗的话，腓立比书二章那个，我们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二章十五节了，我们在弯曲悖谬的时代，要像那个明灯明光照耀，把生命之道表现出来。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就是世界罪恶的世界，所以神把我们放在今天，还没有把我们接回去。一方面在这个短暂时间，让你在这个世代为主发光，做见证，传福音。那这个世代就像一个黑夜，属灵黑夜，你这样要发光，人家都是眼目集中在你身上，对不对？那我们今天这个世界，以属灵角度来讲，是一个罪恶世界，众人的眼目很容易集中在信徒身上，集中在教会。好像这段时间，哦，我们不是刚好那时候新冠疫情该开始吗？后来我们人数太多了，不是受到很多限制吗？教会要分流啊，哦，我们北区有几个教会一开始还没有分流，马上左邻右舍马上有人去控告，哇，那个教会不听话，人那么多，好几个教会被控告。为什么？大家眼睛都集中在我们身上，集中在教会，所以对整体来讲是教会，对个人是信徒。所以我们今天生活在这个世界，人家会看我们，会看是好事呢， 你要说发光，你要吸引人，如果人家根本不看你，你吸引谁啊？对不对？所以你要发光，美好的行为，众人看你，哎，耶稣讲的，你有好行为发光，人家认出你是耶稣的门徒，人家要看你呀。好，谢谢。如果人家根本不看你，没机会了。但是在看你的时候，当然有正反，好的跟坏的，往往他的角度切入的是坏的角度，他在挑剔，挑剔你有哪里不对，但如果说哎，有还是有些人不错的，看你表现行为不错，他还是会感动，还会讲，他不一定来信呢、啊，但他可能也会讲，信耶稣不错，也会呀、啊。尼布甲尼撒王看但以理三个朋友被丢到火窑里面，既然没有烧死，吓一跳，一样，那三个朋友也是一样，神所中一个杰作，美好的信仰，他们甘愿为了信仰不妥协，被丢到火窑里面，结果，我们看一下这个圣经很有趣的哈，看一下但以理书第三章，我们这里先跳来看这个故事，我这里是一个临时的一个小插播啊，但以理书第三章，第三章二十四节啊，三章二十四节，在旧约1042页。三章二十四节，那时尼布甲尼撒王惊奇，急忙起来对谋士说：“我捆起来的，能在火里的，不是三个人吗？”他们回答王说：“王啊，是。”王说：“看哪、啊，我见有四个人，并没有捆绑在火中游行，也没有受伤。那第四个的相貌好像神子。”于是尼布甲尼撒就进了烈火窑门，说：“至高神的仆人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出来，上这里来吧。”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就从火中出来了。那些总督、钦差、巡抚和王的谋士一同聚集看这三个人，见火无力伤他们的身体，头发也没有烧焦，衣裳也没有变色，并没有火燎的气味。我要给大家集中的地方是二十七节，那些总督、钦差、巡抚，那些有关王的那些众官员，他们都在那个火窑外面来观看这带领这三个朋友，所以这里想一同聚集来看，他们现在是为主的信仰、为神的信仰受苦难，这些人都在看，然后一看。那这是一个神迹，神保守啊，他们没有烧死，所以他们很惊讶，这个王很惊讶，马上让他们三个出来。结果如果这是一出戏，其实它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我们用一台戏来讲，如果这是一台戏在那些众官员面前给他们看，结果是谁，结论怎么样，是这些演员很会演吗？不是，神得荣耀。所以这一段的最后，我们看那个二十八节，尼布甲尼撒说：“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的神是应当称颂的。”我们再看29节，现在我降旨，无论何方何国何族的人，谤读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之神的，必被凌迟。他的房屋必成粪堆，因为没有别神能这样施行拯救。好，这一段故事的最后完美的句点是天上的神得荣耀。当然这三个朋友啊也得到高升了，也得到高升，但最大的赢家是谁？天上的神。为什么神得到最大的荣耀？因为这三个神的仆人信仰真的很坚定，经得起火炼。如果我们把这个过程，神得到最高荣耀，不是将来在天上才得到的，是在当时这三个但以理的朋友，他们一起在巴比伦国 在外邦地区在众的面前，在众目睽睽之下，他们的表现熬过这个考验，没有放弃信仰，就有神的最大荣耀。有时候我们今天生活在世上，难免有些苦难病痛，或者一些意外的熬炼操练，有时候也会让我们非常的受煎熬，都会真的会受煎熬。有苦难就有痛苦，所以我们说苦难嘛，患难熬炼一定有痛苦。有时候我们碰到这些苦难，你想就像我刚讲那个例子，一个师傅要造一个很好的器皿，他必须经过火的煅烧，温度要很高，就苦难要很大。所以彼得前书讲了，我们会经过百般的试炼，就像那个金晶经过火炼一样越精纯，你的纯度要越好，你必须经过的熬炼越多，结果是你本身有价值的，神也得荣耀。而问题是，如果你在这个过程，这个操练的过程还没有完善，那肯定就失败了。你没面子，神也没面子啊。我用一个亚伯兰的反例给大家参考。其实亚伯兰是一个信心的伟人，他不是说一触可及马上就一出来就很好的，他也是经过很漫长的日子，慢慢磨信仰的熬炼，生活的熬炼信仰就是放在生活当中来栽培来考验的，所以它不是切割的都没有关系，它是信仰就是生活，生活就是信仰。我们看一下亚伯兰的故事，他的例子讲完我们就结束了哈。十二章，创世纪十二章，创世纪十二章十八节，十二章十八节，法老就召了亚伯兰来说，你这向我做的是什么事？为什么没有告诉我她是你的妻子？为什么说她是你的妹子，以致我把她娶来要做我的妻子？现在你的妻子在这里，可以带她走吧。这一段从第十节开始，第十节开始，我刚只是讲结果。有一次亚伯兰生活碰到饥荒，碰到饥荒，后来他就跑去埃及，因为埃及常常还是有粮食，跑到埃及。那亚伯兰当时的心态有点投机心态，他就事先就告诉他的太太撒来，因为听说撒来长得很漂亮，那亚伯兰有点担心，所以他事先跟撒来套好，如果别人问你我的关系，你要说你是我的妹妹，这样我才能够保命啊。就他们被带到埃及，然后有人介绍法老就把撒来接去了，结果我们在这里很有趣的就是说第十七节啦，第十七节这里那是神的保守，耶和华因为亚伯兰妻子撒来缘故降大灾与法老和他的全家，神保守，所以降灾祸到法老全家。所以后来法老他知道啊，他就来责备亚伯兰，你向我做什么事情？为什么一说你为什么欺骗我？撒来是你的妹妹啊，是你妻子啊，你为什么说你妹妹？丢一半了。亚伯兰说他是同父异母的妹妹，但是问题是他本身的心态呢，有点想说谎。所以在这里你看，难怪那个法老王很生气啊，责备他，你向我做什么事情？你一个拜神的人，竟然是用欺骗手段牺牲太太，让你自己得平安哇，叫不民主耶，不靠神还用小聪明，而且宁愿牺牲太太让自己得平安，而且还意外得到一些什么金银珠宝等等也算蛮自私的，这是信心之户，可是这是他的早期啊。 说起来很没面子，这种信仰经不起展示的啦，一拿出来就马上被打脸的。你拜什么神？你是什么信仰啊？啊、哦，那经过这一次以后啊，啊、哦，他有没有马上变好？我们看二十章，啊、哦，人的毛病哈、哦，有些人的毛病可以很快就过去，会改变，一次就改变；有些哦根深蒂固，可能一辈子才看能不能改得过来。二十章一样，创世纪二十章。二十章这里哈、哦，我们看第一节，整章都是，这是同样的故事重演，地点不一样。第一节，亚伯拉罕从那里向南地迁去，寄居在加迪斯和苏尔中间的基拉尔。亚伯拉罕称他的妻撒拉为妹子。基拉尔王亚比米勒差人把撒拉娶了去。但夜间神来在梦中对亚比米勒说：“你是个死人啊，因为你娶了那女人来，她原是别人的妻。”亚比米勒却还没有亲近撒拉，他说：“神啊，连有益的国你也要毁灭吗？那人岂不是自己对我说她是我的妹子吗？就是女人也自己说她是我的哥哥。我做这事是心正守节的。”神在梦中对他说：“我知道你做这事是心中正直的，我也拦阻了你，免得你得罪他，得罪了我，所以我不容你沾着他。现在你把这人的妻归还他，因为他是先知，他要为你祷告，使你存活。你若不归还他，你当知道，你和你所有的人都必要死。”我们看第九节，亚比米勒召了亚伯拉罕来，对他说：“你怎么像我这样行呢？我在什么事上得罪了你？你竟使我和我国里的人现在大罪，你向我行不当行的事了。”哦，亚比米勒又对亚伯拉罕说：“你见了什么才做这事呢？”亚伯拉罕说：“我以为这地方的人总不惧怕神，我必为我妻子的缘故杀我。哦，况且她也实在是我的妹子，她与我是同父异母，后来做我的妻子。”好，以下省略。哦，在这里哈、哦，不同的对象是不同的，基拉尔王亚比米勒，但是整个情节都一样。啊、哦，亚伯拉罕这一次带他的家庭，带他的妻子来到基拉尔王这边，他也是为了自己的平安。啊、哦，他也要杀来，对外宣称，啊、哦，他是妹妹。啊、哦，结果那个基拉尔王哦，他已经把撒拉接过去了，还没有亲近他。神在梦中啊，警告亚比米勒，告诉他，撒拉是别人的妻子啊。哦，那亚比米勒觉得说：“哎呀，很冤枉。”他说：“我做这件事情是心正守节呢，是对方自己这样讲的，我才把他接过来。”所以神告诉他，基拉王，对，因为你做人正直啊，神还是保守你，不让你犯错。但是我提醒你，你要赶快把人家妻子还给他。所以隔天呢、啊，这个基拉王很生气啊，还是把亚伯拉罕召来，你做什么事情啊？跟前面那个一样。所以我们在看人的软弱缺点哦，很少说一次马上就改过来的。同样的毛病，你看《创世纪》十二章，亚伯拉罕犯了，当时已经没面子一次了。经过那么长时间，到二十章又来一次，都是一模一样的。如果说以缺点来讲，他没有改过来，啊、哦、啊、哦，两次没有面子。哎，这两次不是在他们的生活环境吗？在外人面前吗？哎，一样。神就是往往把我们信徒放在外人面前。好，我们今天很勇敢，我是信耶稣的，我们敢这样宣称我是信耶稣的。问题是我们的行为有没有跟我们所见证的一致？保罗在以弗所书讲的，你所讲的跟你的行为要一致，你所行的要跟你的行为、你的身份 信徒要一致啊。你今天是拜神的人，你表现出一个拜神的模式。你不可以说我今天是一个拜神的人，多也讲很大声，可是人家看你，这是一个展示啊，人家看你，哇，根本不像一回事啊。第一个拜神的人该有的表现差很多啊。好，我们再看一个，我就要结束了哈。二十三章亚伯兰的故事到二十四章整个结束了哈。二十三章第五节，二十三章第五节，赫人回答亚伯拉罕说：“我主，请听，你在我们中间是一位尊大的王子。”啊，十四节，跳到下面十四节，以弗伦回答亚伯拉罕说：“我主，请听，值四百色克勒银子的一块田，在你我中间还算什么呢？只管埋葬你的死人吧。”亚伯拉罕听从了以弗伦照着他在赫人面前所说的话，把买卖通用的银子啊，平了四百色克勒给以弗伦。这里二十三章是他的太太撒拉死掉，啊，撒拉死掉。那因为亚伯兰当时哈，他是到处寄居，还没有自己的地，所以他要买一块坟地，买一个墓地埋葬撒拉。那这个墓地哈是赫人，哈赫人这个地区里面。那主人叫以弗伦，以弗伦，哦，当时亚伯兰就看到这个地方有一个地点不错，他就想他要买。那对方的回答很好，那就是一种见证啊，哦，就是说大众人对亚伯兰的一个评价，众人对亚伯兰评价，他说哈，哦，亚伯兰算外地的来这里的，众人给他评价说你就像尊大的王子呢。你在我们中间像一个很尊贵的王子，神的儿女，啊，外人对他的评价，啊，好，那亚伯兰就说：“我看中你们这个地方哪里一块地，主人叫以弗伦，他们就去交涉。以弗伦就说：‘啊，不用，你这么尊贵，我把那个你要的地送你。’人家对方也是很慷慨的啊，哦，你要的地我给你，没关系。”也不能不要占便宜啊，他不拜占便宜了，他说不行，看多少钱按市价我就来买，没关系，哦，那对方是客套话啦，啊，送你啦，哦，他说哈，哦，值四百色克的银子的一块田啊，在你我中间还算什么，哦，我们现在没有概念，时代背景差那么久啊，听说了，我去找那个考证的资料，我忘记了。如果在当时是天价的天价，无行情的呢，他就只有等这个机会而已啊，开出一个天文数字的天价，然后嘴巴讲了，哎呀，你我之间一块田四百四克勒算什么？他如果真的不要钱，就不要讲价钱了。又想。哎，欸，好听，很慷慨，又斤斤计较，卖出天价。亚伯兰是很会理财的人，难道不晓得价钱吗？再贵，哦，我还是买。好，哦，吃亏了。好，哦，这是一个题外话，我们比较少去谈论这一段。但是这个就是说这一块田地买来做墓地，值四百色克勒，在当时是一个天文数字的行情的价钱。亚伯兰没有第二句话，就按照当时的市价给他四百色克勒，很慷慨，他有的是钱，但是不一定有钱人都很慷慨，哦，他为什么？所以我在想，他为什么到了二十三章哦？人家给他一个评价是你是一个尊贵的王子，一个拜神的人，我想他慢慢进步了，到他的故事到二十四章就结束了啦，所以在这里已经他的一个信仰的一个慢慢进入一个 晚期了，二十五章以后就是他儿子以撒的事情就出现了，所以这里已经他一个信仰的晚期。可是我刚会用两段，十二章 跟二十章，他都欺骗别人，然后都被外人责备。啊，我向你做什么事情，你干嘛欺骗我？你是拜神的人呢。啊，然后那么自私，那么现实，然后陷别人于不义，所以那个基拉王他觉得很冤枉。我向你做什么事情，他 也跟神抗议啊。哦，亚伯兰还有他太太都是自己讲，哎，那是妹妹啊，所以他觉得他很冤枉啊，啊，陷别人于不义，很自私的。可是到后来，到后面，在众人的面前，人家给他评价就是很好，那就是他有长进。所以我在想说，哦，我们的信仰是应该每天时时灵修，时时追求长进，啊，但是你的长进跟你可以让人检定，不是自己说的，自己都怕一百分的，是别人来帮你打分数的，别人来检视你好不好，哦，所以你看神都那么有信心敢跟撒旦说，你看我的仆人约伯怎么样，神敢把约伯交出来，哦，随便你怎么样攻击他，就是不可以要他的生命，你怎么去攻击他，他还是站得住。所以我们求神保守我们。我想今天早上我很快，这是一个个人的分享，哦，给大家参考。我们希望我们还是在今生还没有进入神永远的国度临到之前，我们在今生，啊，在世上为神做美好的见证，啊，在这个黑暗的时代，啊，为神发光，把那个生命之道表明出来，然后也让神得到最大的荣耀，啊，这是我们身上一个无形中一个使命，啊，应该是一个无形中的使命，求神帮助我们。好，早上我们的见证到这里，再一起来唱诗157首，啊，157首。